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们所读到的诗篇并不表示这就是诗篇里面最好的那几篇，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代表性的，或者说我们在里面可以有一些学习的就来用，并不是说就别的就不重要哈。我们看一下第二篇，就整个诗篇呢，是用诗体来表达人对上帝的呼求、感谢、赞美、祈求、诉说，神的作为，包括历史上作为对个人、对团体，以及预言在圣灵感动之下，预言将来，神会做一些什么事。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起码和合本没有办法把诗篇翻成诗体啊，这是很遗憾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关于上帝很奇妙的地方。也鼓励各位多用诗篇来祷告。有人不会祷告，就学习用诗篇来祷告。诗篇里面很多是祷告哈。用叙述和祷告放在一起。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好，一到三节文字没有什么难懂的，但是你把它想成我们是在历史上什么时候是这段经文的应用，却非常难懂。就各位，他这里在有一个讥笑，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民族，就是外邦万民都一起在做一件事情。我就是说各位，历史上什么时候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唐朝、元朝，或者什么时候哪一个时候有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在抵挡上帝以及抵挡上帝的受膏者，两个哈，一个抵挡上帝，一个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者可以就是上帝的弥赛亚、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说那就是指着教会，或者旧约的时候我们指着以色列所说的。世界上有什么时候全世界的居民一起抵挡上帝和上帝的受膏者，然后说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有什么时候呢？各位，你要说严格一点说的话，根本没有这个时候。这个历史上你找不出全世界的国家一起抵挡上帝、一起抵挡以色列的。有一些人喜欢讲，各位对不起，也许在你们教会也有人这样子啊。不过我觉得那样解经是错的。这解经在西方，包括在我们华人圈子里都很流行，就是时代主义。他们会说这段经文是一个预言，有一天呢，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会一起攻击以色列。各位，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以圣经上的话是每个时代都可以适用的，所以我不觉得是以色列。这里所讲的其实是历世历代每一个时代都是。你在新约，尤其约翰福音，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个世界是恨恶神儿女的。我不是要挑起我们跟非基督徒之间的争执，我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够合作，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包括我们做他们的捷运，我们在 我们在中华民国这个非基督教国家中成长，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不信主的人一起生活，我们不但一起生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上午有讲过，这个世界所有的权柄也都在神的掌管中，而且我们对他们要有相当程度的尊敬，不管是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老板、不信主的执政掌权的，这是新约旧约都有讲的。不过这个观念呢，在现代的尤其是21世纪，我觉得越来越不被接受了。大家都喜欢造反，喜欢抗议，喜欢讲我有权利，这个不是全错，但是我看不怎么合圣经。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些，我们就不讲了。整个世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不喜欢上帝，远离上帝。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老我还是有一种天然的，那就叫原罪，对上帝的反抗，对上帝的不喜悦，对十字架道路的不喜悦。我们都喜欢像上午讲到的四世纪的情形，或者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情形，个人任意而行，我们都喜欢这样做，这样做是得罪上帝的。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不是任意而行，不是任己意而行，也不是任君王的意思而行，也不是任老百姓的意思而行，而是任神的意而行。我们得救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因着神的工作，我们认识主，我们喜悦主的道路。我希望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是这样。所以二篇一到三节所讲的是耶稣再来之前，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每个人国家民族的一个在最终的写照，就是我们不喜欢被神的律法、被神的权柄来约束，这是每一个时候，而不必限制在哪一个时候。那么第四节，那这里的写的都有点叫我们觉得上帝有点幼稚哈，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好像上帝有一点得意忘形。没有，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就是人要反抗上帝是荒唐的，并不像很多的文学家讲。各位，这个人反抗上帝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啊，这个有多少人喜欢文学哈？不管是中国的或者西方，我想西方文学最明显，越是反抗上帝的那种角色，越英雄。早一点的有什么希腊神话里面的普罗米修斯啊，那么近代的这些，反正。我觉得这些很聪明的哲学家，尤其是文学家、艺术家，尤其是很优秀的，对上帝那种抗拒啊，尤其对上帝那种描述，对上帝权威的描述的那种丑恶和他的英雄那种，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不知道你看圣经有没有这样子啊？你恐怕很多时候像西方。很多时候撒旦是一个非常被同情的人物，像 Milton 的失乐园写撒旦，就写的大家觉得哇，这个人真是了不起。那么像写该隐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容易同情该隐，容易同情犹大。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的罪，我没有说他们就像撒旦反抗上帝，或者该隐背逆上帝，或者是犹大出卖耶稣，我没有说这里面没有可以研究甚至可以描述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得罪上帝。我们人要自己做主，那么人要做主那是得罪上帝，神会笑我们，神会责备我们。那在这里面，虽然犹太人听到都会笑死我，都会骂死我了，他如同他们会骂任何一个正统的基督教解经，把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弥赛亚解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那么有的时候也把圣灵讲出来讲到第三位，可是我们坚持这样。我们的希伯来文并不好，我们对犹太教并没有那么理解，我们对他们学问也很尊重。各位，可是不要忘记， 圣经本身的话是最有权威的，不要被他是什么专家什么专家骗到了。我们应当谦卑的学习，但是我们必须尊重圣经是神的话。这里很明显的有三位一体的两位，圣父和他的受膏者。他说，圣父说，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就是神在统管万有，神借着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统管万有。然后第七节就是这受膏者讲的话，当然就是耶稣了。那这句话在新约使徒行传希伯来书都引用，这句话用在耶稣的复活升天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各位看圣经，尊重神的话，我一再讲这是前提。然后我也一再讲，我们不是不用我们的理智、思想、批判、想象力，你要很有想象力，你要很能思想。各位，这句话就值得思想。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上帝是女的。什么叫做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生是什么意思？今日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在神学历史上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不去讲它，我们讲简单的。在你我今日生你，从新约的使用，那个今日有的时候似乎可以指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因为他复活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复活被描述他是神的儿子。不过今日可以指耶稣复活的时候被立为神的儿子，可能那个今日更好的一个理解是在永恒中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个今日生你，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耶稣或圣子永远都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有一个异端就曾经问过，耶稣或者圣子被生之前他是不是不存在？那如果是这样，合理的推应该是嘛，他被生之前他是不存在的，那么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不存在。正统的答案是他任何时候都存在，因为那个今日就是永恒，他在永恒中。所谓被生，也不是我们要把它想成生理上的生，生是指着父和子的同一个体质本质。各位，人所造的就不是人，人所生的就是人。用这个来推，神所造的就不是神，神所生的就是神。所以任何受造物绝不是神。圣子三位一体第二位是神，完全的神。不过这里我今日生你，除了指永恒，除了指耶稣复活，我今日生你也可以有个意思，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时候。耶稣道成肉身，好像他应许亚伯拉罕和大卫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就被升为，当然是神子，但是你也记得耶稣最喜欢自称的名称就是人子，那是表示耶稣有完全的人性。那因此这一段经文第二篇不仅是讲到人这个世界，包括以色列自己和名义上的教会曾经反对过，总是在反对上帝和上帝的受膏者。那么不过你也可以把它不只是反对教会，你也可以把它在这里推前一点，就是反对上帝和上帝的受膏者，就是耶稣或者以色列。 那么韩德尔的弥赛亚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做开始的哈，或者是这段经文是他其中的所唱的里面的一段。神在世人反抗的时候设立他的受膏者做君王来统治万有。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八九节都在讲到什么呢？有些人包括时代主义的解释也喜欢把这段经文讲成将来的某个千禧年，我觉得也不恰当，还是把它讲成受膏者是指信靠耶稣的人，旧约是真以色列，新约是真教会，信靠神的人，神让他们会借着福音的大能强盛，胜过这个世界。各位，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不用武力来征服世界，我们甚至不用武力来防卫我们的信仰，我们都是在新约以弗所书有讲，第六章有讲，旧约新约都讲，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是用上帝的爱、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来攻破人心。我们不用武器来杀人，我们甚至不用威迫利诱来强迫人信耶稣，我们是用上帝的道。这里不是在讲教会或者以色列多强大，把周围的军队都打败了，变成世界唯一强国，我们不做这种梦。我们只用上帝的道在这个世界让人归向主。好，那么他也劝十节到十二节，就是世上的君王，其实就是所有的人，劝我们要早一点听神的受膏者，就是教会，就是神儿女的话，来归向基督，免得有一天有最后的审判临到，那就是真实的，那抵挡上帝的人的要被消灭。好，下面我们各位，我还是说啊，我跳过不看的绝不是不重要，事实上你看我第一篇就没有看，第一篇你们都很喜欢，很多人都会讲，只是我们时间实在有限，我们就不去多看。我们看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耶和华的名很美。我们在圣经上也需要学习一件事，学会神的名就是神自己。当我们在了解神的名的时候，就了解神的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意思就是神啊，你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所做的事何其好。因为做得这么好，就把这些事情浓缩成一个名字所代表。譬如说，耶和华是一个伟大的得胜者，他有许多得胜的事迹，但是我们就不用耶和华的那么多几千几万个字来形容他的得胜，我们用一个名称就可以了，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得胜者。比如说神的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在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安慰鼓励等等，当我们在孤单在寂寞寻求神，呼求神，神就帮助我们，神就与我们同在，像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甚同在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得胜，能够有力量。哦，这个事情要讲起来很多，我们就用一个字来代替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那个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名字代表了他一切的作为，神的名字等于神， 等于神的一切作为，等于人把神这些奇妙的作为称赞他、颂赞他的一个总行动，就是高举神的名。我们奉主的名做事是这个意思，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是这个意思，我们奉主的名祝福人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奉主的名做每件事都是这个意思。奉主的名做事就是信主，只是把信主的含义用高举这个名字来表达。当然你高举这个名字，口里高举，心里不一定高举，我们希望我们心里高举耶和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不是只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听到蒋总统我们就立正，那是一个形式，我们需要心里听到上帝，想到主，我们就觉得甘甜，我们就敬畏，我们就想赞美啊，这圣灵的工作哈。好，主的名字在全地，不是只有在教会，因为全地全宇宙都应当称颂主，因为在全地在全宇宙任何一个时间空间事情上面，神都在做事。我真是还是要说哈，我在这里早上来的时候和现在，我看到这些树啊，听到这些声音，我都觉得哦，神实在很美好。不过神的作为在每件事上都美好，神的作为在什么事上最显出他的美好呢？啊，各位可以先想一想。啊，有的人十项全能，好像我们现在讲踢足球嘛，哦，他的传球，他的踢球门，他的过人，或者他的什么，或者他的头锤，或者什么最好。而我们形容一个能干的女性，她烧菜烧得好，她教养儿女教养得好，她把家里整理得好。而我们有些教授，他很会教课，哦，他教哪一个课教得最精彩？各位，上帝在做的事情里面，哪一件事是最精彩的？那么可以说有两件事，那么两件事后面那件事更精彩。神把人造得很好，这一句第八篇一开始讲的是神在一草一木中都显出他的名，他的作为奇妙。因为一草一木一花，或者甚至一个浮游生物刹那间就消失，也显出上帝无比的荣耀。但是他把人，因为圣经特别讲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特别美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新约就更容易说，神救人这个行动是最伟大最美好的。所以这你在想到有一些电影的时候，要把一些英雄，尤其什么蝙蝠侠、蜘蛛人啊，这些他的美好要表达出来，通常电影里面表达最美好的就是他如何英雄救人呢？如何在那个跟一群坏蛋，又厉害又可怕的坏蛋，或者是机器人或者怪兽，他如何把他们打败？那么圣经也在讲耶稣如何在上帝智慧和能力中把仇敌打败，把我们救出来。那这几件事其实一件事。那么这里始终在这里看起来，我刚刚讲的好像没有关系啊。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耶和华建立了能力，建立的能力可以就等于说是把自己的能力呈现出来。那么我们再说嘛，耶和华把自己能力建立出来，一个人把自己，一个建筑师 把自己的能力表达出来，我们会譬如说，哇，101，我不知道你们看101会不会觉得那个建筑师好伟大，可能比那更伟大的是杜拜的那个不知道多高的那个更伟大，建筑师还有建筑工人都很伟大。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到那个盖一个高楼啊，那个什么东西，那个机器可以不知道怎么搞的，是直升机吗？不是直升机，把它吊到最高，它是怎么爬上去的？那个起重机，我都觉得好稀奇啊！你就看到这很伟大，你看到一个工程师，把人送到月球，这很奇妙。你看到一个工程师能够建一个房子，很奇妙。等等，上帝的创造很奇妙，但是上帝有仇人，上帝仇人仇敌，不服气，不服他的统领，不服他的管理。上帝要显出你们非服我不可，因为我太有能力，太有智慧了。他不是直接打击仇敌，他也不是建一个高楼大厦让仇敌闭口无言。这里讲得很幽默也很稀奇，他用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意思就是上帝使婴孩和吃奶的发出很大的能力，让那些不服上帝的人，觉得上帝做错了的人，选错了的人闭口无言。因为他要拣选一个婴孩来做事也可以，他要拣选一个吃奶的来做奇妙大事也可以，或者我们用前几年常常大家说的话，他要让童子军来治国也可以。当童子军治国不一定治得好，但是上帝拣选以色列，拣选耶稣，拣选我们来建立能力，来管理万有，要叫所有抵挡上帝的，包括撒旦，闭口无言。神做的是对的，他们也想报仇，他们觉得神没有拣选他们，神惩治他们是不对的。好，就是第二节其实讲到神对以色列人拯救，神对教会的拯救，神对耶稣的高举，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是比较后来的事。然后从后来又引到前面，我们在讲神的作为奇妙，他就在讲到最前面的，我们最容易想到的神的奇妙，就是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陈设的月亮星宿，就是神的创造很奇妙。但是各位，这里真的是用指头哦，我们知道上帝不是用指头来造世界的，那个指头后来也给米开兰基罗灵感了，在西斯廷加布那里画的那个上帝的创造，那一个老头子叮一下，这个指头就创造了人类嘛，亚当嘛。那灵感可能根据这里，神没有指头，世界是上帝的画造出来的，不过这里只是一个形容，就是表示他真的是亲手来做这些事。哎，也很稀奇，各位，我们不仔细看这些，仔细看这些没有时间了，不过就是挑一两边来看一下。你想他应该下面一句话说什么？我观看你指头造的天。好，我譬如说你看米开兰基罗的雕像，玛利亚和耶稣之死，那很棒的一个大理石雕像。你观看米开兰基罗所雕刻的，你会说什么呢？我想每一个看到米开兰基罗雕刻的那个，你在参观的时候，你都会说，哇，这雕刻的真好。你看那个玛利亚的手，你看那个耶稣的身体，你看他选的那块大理石，用大理石的材质来表现，你可能会称赞这个雕刻家的手艺好，你可能会称赞那个大理石的 表达出来这个故事很好。你知道他说什么？当他看到上帝的一个奇妙作为，他没有说这个奇妙的作为多稀奇，他说你对人很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